我为牧师这样的谦卑的心，我们献上感谢。很少有这样的教会牧者愿意起来让弟兄姐妹在台上，能够讲出神的话语。神也给我一个心里有一个很久的一个感动，希望我能够来分享，神赐给我心里的一个对救恩的一个喜乐的心。所以我后来就问牧师，我说，那你能有没有一个感动，希望我们来分享什么样的一个话语？他说能不能选哥罗西书？我当时就非常激动，因为哥罗西书是我听过书信里面让我最觉得珍贵的一份书信，因为整封书信都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为了表达一个教会的基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本书信，里面讲到基督的唯独基督可以拯救我，唯独基督是那个完美的拯救。所以我就后来就开始给牧师讲，我说那我就会按照一节一节的来分享哥罗西书的一个宝贵信息。我记得第一次我在这分享的时候，我就用了3:11，就是唯有基督我给大家分享了以后，后来完了以后陈凯弟兄给了我一个鼓励，我一直记得所以我很激动。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跟青少年分享了一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2，就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问候。在那问候里面，他要把从神那边领来的一个平安和喜乐赐给哥罗西的教会，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那今天呢，我就接下去会进到3-5。3-5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因为里面讲到为什么保罗一想到哥罗西这个教会，他就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他说他在这个哥罗西的教会上面看到了主耶稣在神的教会里面的三个宝贝。第一个就是他赐给他们宝贵的信心，第二个是赐给他们弟兄之间的相爱的心，第三个就是也赐给他们永恒活泼的一个盼望。所以这3节经文非常宝贵，我自己心里面也是特别受感动。来的路上我带着叶老师和梁老师来的时候我一直心里面也是非常激动，因为昨天的追思会的时候也让我想到我们这样一个教会，神在我们这个恩典堂的教会的上面也让我看到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赐的信心，主耶稣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弟兄相爱的一个见证，也要把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我们牢守它。好，我们家你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哥罗西书的第1:3-5。你有圣经的话，哥罗西书是在圣经靠后面的一点，新约后面靠后面一点，是保罗写的一份书信。好，3节开始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那我们来做一个低头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刺在孩子的心里面，求你的灵也打开所有在会场的弟兄姐妹的心，我们来聆听神主耶稣神的儿子借着保罗的书信写给哥罗西的教会，也写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样的话里面能感受神要赐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喂养我们得到饱足我们的生命也刚强，我们来奔走天路，来服侍你，更好的来传扬神的福音。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我们经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我要分享这个哥罗西教会的时候，我就想给大家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介绍哥罗西的教会。 那这个教会呢，它是处在一个当时是很富有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 不大不小的一个城市。那这个教会呢，进到这个教会的是，这个教会处在一个山谷里面，进去的地方是一条河流，那个河流的名字很有意思，它叫弯弯的河，就曲膝。所以有人讲说，就像曼菲斯这样，这个密西西比河流过来以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弯弯的曲膝就像当时的城市里面的人一样，就是他的品格里面有很多弯弯的路让你经历。那这个教会本身呢，是处在一个还蛮富有的一个城市，那教会的弟兄都不是很富有，所以跟想想着一个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而且这个教会非常小，这教会大概几户人家建立的一个家庭教会。所以你设想一下，这个教会处在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呢又是生活在一个很世俗的一个城市。那后来呢，就是有以巴服了以后，就带着这个信息回来以后，告诉保罗说，这个教会里面出现了很多掺杂的世俗的信息进来。这个教会是很宝贵的一个教会，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日常的工作中就进来一些，就 很像现代的一个后现代的一个思潮进来，就在敬拜神的时候带来很多世俗的东西进来，就除了，所以保罗就心里就有点着急，所以他当时呢 就写了三封信，一直就写给这个地方。那第一个是就是写个私人的信，这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个腓勒门的书，个人书信。那第二个就是写给哥罗西教会，就是说叫他们要把眼光再带回来，只看基督，不看其他东西。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只看基督的供应。那第三个当然是写给一个普通教会，因为他带出去的时候亚细亚的所有教会，所以他就根据这个哥罗西教会的这个框架，然后就延伸出来啊，就写了以弗所书。那这个书信是不是写给特殊的教会的，他写给亚细亚所有的教会，在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就是属于基督的这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如果去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也是很美的一个书，因为这样的一个叫以弗所教会就里面充满什么样的样子。那我们今天又回来呢，就是哥罗西教会他要写过去的时候，就让大家把眼光就是完全带回来，带回来只侧重于这个属于基督的教训。所以这个里面是 很宝贵的。那 我就先进到，你是要我来控制还是你可以控制？这页都可以。那保罗他就是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那个教会的成立其实并不是保罗建立的，他是一个门徒叫推基古。推基古当时在一个建立了一个小的一个教会了以后呢，然后就带领几多家庭在那个人家家里面聚会。但是保罗在写给他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为这样一个教会他感谢神。对，你试想一下保罗当时的场景，保罗当时是他是已经被抓，然后呢辗转反侧，他是去了罗马，然后就是当时在罗马是被软禁。那有人讲说他是一个手铐跟那一个罗马兵铐在一起，但是他 有一些自由的权，设想像这样一个老人坐在那儿，然后呢他身边呢还有提摩太。那提摩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在保罗第二次传道的过程中就是带上提摩太帮他一些服侍。所以这样两个人然后写了这封哥罗西书给，但是他第一句讲到的时候，他说我们为你感谢神。对，然后呢他说感谢神在你们里面有主耶稣基督，常常为他们祷告。对，那我在 这里面第一句经文的时候就说很宝贵的地方是，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处在保罗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生活他会被迫害，但是呢他第一个信息要传达的时候，他说为此献上感恩，这个非常宝贵。他在感恩的前面还讲上一个词，他说我们要常常感恩，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虽然你如果看环境的话，保罗和提摩太处在这样一个无缘无故的就是被禁在保罗，而且是因为传福音 特别是传给外邦人。我们想到今天我们所有坐在这里边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以色列人，但是保罗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要传福音给外邦人。他被关在罗马，那 受到约束，那他的年龄也很大，他身体也有很多 的困难。那提摩太呢，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他跟一个老犯人关在一起，但是他们第一个信息要传出来的时候，他说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对，我们去读他的时候，我就说应该去学习保罗和提摩太处在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他说我要感恩。那第三个的时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如果你设想的话，哥罗西教会本身也不是一个 很富有的教会，他不像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是你看如果比较一下的话，哥林多教会带给保罗和提摩太多少的困惑，多少的困难，但是哥罗西教会不一样，却带给保罗，他说我可以常常感恩。所以我们可以想在说，如果我们的教会要需要让这个牧者他里面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哥罗西的教会上面学到一些功课，怎么样来保守神要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让来到我们中间的牧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常常感恩。往下走之前，我要看一下保罗他感恩的时候，首先提到的时候，他的感恩是向着父神去的。所以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不是感谢这里面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能干的人，我们一定要把定睛把献上感恩都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这也是主耶稣在世上他为我们所有做的事情，他要把我们领到父神面前啊。记得你如果在福音书上面的话，右边那个下面那个键是往前走，是的。Okay, 好的 ，OK。先生感恩 ，OK。那他在同一个时间写了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也讲到一个事情，他说我们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刚才我也提过，以弗所书呢，就是他写给亚细亚教会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教会，他提醒他们如果教会的成长的过程中，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一直就是他希望大家就是来跟随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希望下注目认识到父上面，而且他们跟他们讲，他说你们要问，如果说你的父神在哪里的时候，你们不认识他，但是我认识我上父，若是认识我，就是认识我的父了。以后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学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呼召他门徒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主耶稣用了反复用了一个词，以后就是你们要来看，你们要来看。而且他有两个门徒的时候，跟着施洗约翰给他讲了说，他说这个人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就开始跟了，安德烈和另外一个门徒就跟着他。那主耶稣就转过头来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我今天在主日学的时候就问我们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天天在问我们，你们要什么？今天你来到恩典堂不是偶然，但是主耶稣也会问你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那我们主耶稣，我们主日学的弟兄姐妹都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两个门徒也回答了，他回答了主耶稣的问题的是答非所问。我们讲他说你在哪里住，你在哪里住。那我们可以学习这两个门徒的问答，主耶稣在问我们，你到恩典堂坐在这里的时候，你今天要什么？如果你过来以后，你想听到时君说讲的这个逻辑很好，那就错了。这也不是我的目的。我希望我可以借着这个信息了以后，你们也可以回答问一个问题：我今天真的是看到主耶稣住在什么地方？他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得到它。那第三个的时候，保罗他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为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感谢父神。但他又后来又加了一句，就值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教会操心的弟兄姐妹可以学习。他说，我为你们不住的祷告。一个教会真的需要大家兴起来为祷告。保罗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一个传道人，他最多的时间花在上面确实是传讲福音的信息，信息很重要在一个教会，但所有的弟兄姐妹齐心同意的祷告更重要。所以 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在家里的时候，每天的时候为教会献上祷告。对， 你看到保罗写给新约教会个人的信里面，但没有一个书信他不提到他是为他们祷告。对，他为，而且他说他为所有的教会都操心都竭力，所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几个礼拜前我们蓝弟兄给大家分享了就是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那个信息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也引用一下。这个记录在约翰福音的17章8到9节，他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了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们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们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那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又补充一点，我知道 蓝医生已经蓝章弟兄已经讲了很多这个祷告的信息。这里面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已经把这个信息，他的道真道已经赐给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但是他又讲了以后，他说，我赐给你们了以后，我在父神面前将会为你们一直的祷告。就我们主耶稣现在他坐在父神的边上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要向着神去。我们所有的教会的人，我们也要为弟兄姐妹们祷告。我真的希望恩典堂在这样一个很小的教会，就像哥罗西教会一样的，就愿这个教会成为来到我们中间的人所有属神的家，成为弟兄姐妹在这里面生命成长。但是有一个功课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做，就是为这个教会祷告，好不好？ OK， 好，那我就讲了很多以后，实际上是我进到下面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讲过，就是说保罗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有一点就是特别的感动就是有三个宝贝他写的下面，就在这几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哥罗西教会里面这个教会为什么 让保罗这么感恩，他里面有一个三个宝贝。那其中第一个宝贝他说，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首先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这个信心感谢神，他说，我实在是听见你们了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对，因为每个人的无论是教会还是个人，这个信心是讨神喜欢的一个出发点。对，如果个人在希伯来书讲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他寻求他的人。对，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本身还没有相信，不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的时候，也或者是不相信耶稣赐他永恒生命的时候，神就不喜悦他。而且甚至有人讲说，我信 但是我还是有一部分不信，就像那个他的父有一个父亲，他带了他儿子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门徒想行神迹，那主耶稣刚好下来以后，他说你们为什么还在这样挣扎呢？那门徒说我们没法让他这个儿子恢复健康。那这个主耶稣就同了慈心，他说只要你信就可以得医治。那这个父亲讲说我信，但是我心里面还有一些不信。主耶稣怜悯他，愿神就同样的感动这个父亲的心，就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信心里面可以有增长。保罗他写这个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教会小教会在不停的成长，但是他说他看到他们在主耶稣里面的一个信心，他为此感谢神。对，我们可以看到一下，就是说他为什么讲说这个信心就可以被看见。我们有很多就是讲我们说我们信，但在圣经里面更多强调是我们这个信心要是被看见的。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雅各写的雅各书里面就讲到说如果不被看见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够救他吗？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说的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难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还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我在预备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一直在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叫信心被看见。对，还有一个是跟问人的时候，你说你信，但是人家怎么来评价你，怎么是看见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讲说哥罗西教会的信心就被看见了呢？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时候，他说他经常有的时候说立志行善行不出来。那如果是这样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可不可以跟人家说信心看得出来呢？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立志行善的时候能行得出来，借着主耶稣的大能大力，让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我们有的时候讲说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碰到冒犯了以后我就会发脾气。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于牧师给我们分享的时候，但是我们如果经常是这样的话，我们光讲说自己有信心，我信主耶稣，怎么可以称为自己有信心？我们每次碰到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向神求，愿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改掉自己的本性，向神去。我相信神要赐给我们，一个人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我们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碰到这个困难，我将要发脾气的时候，就两个膝盖跪在主耶稣的面前，让我能够顺服下来，感谢神。另外他讲到说，你这个信心是向着主耶稣基督去的。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就是一个笑话，讲说有个人要培养他的耐心，说培养他的耐心，所以他就自己给自己挂了一个项链，上面就写的是忍，是不是有人看到了就问他说，你这个挂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呢？看上去还蛮漂亮的，是不是？那这人讲就给他讲说，哦，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大，所以呢，一到发脾气的时候，我看到了以后忍字，那我就可以 就不发脾气。啊，那个人说，哦，谢谢你解释。啊，过了以后就是那个人转过头说，哎，你这个项链很漂亮，这个什么意思啊？嗯，就想说，我不是刚才跟你讲过吗？我这个项链挂在上面，每次要发脾气的时候，我看到了，哦，我就忍住不发。我说，哦，忘记了，忘记了。坐下来以后，过了一会儿又问他，哎，你这个项链长得很漂亮，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吗？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笑话，但是它凭的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你不管怎么样，你如果是即使你画上基督耶稣的这个名字挂在你脖子上提醒你，你主耶稣如果没有进来，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头的话，没有用。那一个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提醒我，提醒我们所有我们在这里面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服侍里面的信心要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上面。我相信如果你碰到这样困难的时候，你复活的生命里面的反应就会不一样，就不是一个挂在外面的项链，而是你的里面真的是有主耶稣基督赐给你的信心。我等会会大家跟他讲，所有这些宝贝信心是有生命的，一个生命有生命的东西，它的特征就是会增长，会长大。主耶稣基督他在里面决志的那一天，他把那个宝贵的信心放在里面，这个信心是会长大。神有的时候设立很多环境，把很多磨难、很多苦难放在你边上，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的信心增长。所以我每次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不是要提醒你们，我只提醒我自己也是，你如果你的生命要增长，你要为神设立了一个障碍在你边上，感谢神。特别是提醒我们这边结过婚的人，你要为摆在你边上的配偶感谢神。有的时候他会骚扰你，因为于牧师有的时候分享过一个例子，他说你的生命是怎样，你的反应会是怎样。他说你如果把一个鸭子扔到这个水里面，这个鸭子非常自由的就开始游去了。但如果你把一只公鸡扔到这个水里面，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生命是一样的。但是鸡和鸭看上去羽毛都很好啊，差不多，是不是？但它的生命不一样，所以它的反应就不一样。这个信心，你接受的信心，就是会成为你的里面的生命的一部分。好，那我要进到赶紧到第二点。他说在哥罗西的教会里面有第二个宝贝 是保罗需要向神感恩的。那这个第二个宝贝，他说我已经听到了向众圣徒的爱心，这个是他的宝贝。这个宝贝非常可爱，因为我记得我经常想拿那个保罗的另外一个教会做比较，跟哥罗西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那哥林多教会真的是，我可以讲是跟保罗带来了很多的苦难。他就讲说我感觉要忍受再重生的一个，要把你们再生出来的痛苦。那我觉得里面做妈妈的我知道保罗有的时候他用就是母亲要生小孩的那个痛苦，他说哥林多教会给他带来的那个苦难就像要重生一个小孩的那样的痛苦，虽然爱他但是很折磨他。但是哥罗西教会是带给他很多的宽慰，他为此感谢神。对，这里提到说这个教会的人他有向众圣徒的爱心。 最近读了好几本书都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就是有一本是是叫薛华的一个对，就薛华的有一本书叫爱之字，这是很小的一本书，叫 Francis Schaeffer， Francis Schaeffer 写了很多这个很好的属灵的书。那这里本书呢是很薄一本书，就是没有什么章节了，就是大概十几页什么那个。他说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有一个标记，他引用的那个经文实际上是约翰福音十三章34到35节，那就是主耶稣他要走之前赐给所有的门徒的一个命令。那我把大家读一下，这样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是认出来你是我的门徒。在这个跟整个的哥罗西的教会里面，保罗没有讲就这些门徒在这个教会是什么样子的，但他指出出来，他说他向众圣徒的爱心。这里面有一个你可以引申一下的时候，他没有讲，他说是爱其中的一些人，不爱其中的人。这个教会他向众圣徒的爱心都让外面的人都听到了。但薛华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心里有个负担，他说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以认得出来，然后他突然想到主耶稣早就讲过了，他说你一个基督徒在外面的世上能够认出来，就是爱弟兄的心，这个爱弟兄的心要超越爱邻舍的心。因为主耶稣也跟我们讲过，我们要去爱邻舍，但是爱弟兄的心是超越了爱邻舍的心。超越到什么程度呢？他这里就描述了，他说我们爱弟兄的心就要像我爱你们一样。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主内生活里，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是吧？约翰福音3:16，大家都知道，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你今天能想象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就是那神拣选的羔羊，我们当时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他为我们摆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可以不爱我们主内的弟兄？也许他身上的很多臭脾气你不喜欢，但是主耶稣说我们要爱他，因为如果我们爱不出去的时候，世人就有权柄来评价说这个人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这个教会爱不出去，世人就可以评价说这个教会不是属基督的教会。世人的评价也许是不正确的，但是他有权柄。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传达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反面，如果我们爱不出去，世人就有权柄来审判我们，评价我们。虽然世人的论判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主耶稣拣选了我，我没有爱心，主耶稣还赐我永生，但是世人就有权柄来评价我们。那另外一个当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世人就在这个教会上看不到神的荣耀。那当然也带给保罗也没法感恩，那保罗就忍受痛苦。那个如果不爱呢，虽然会给教会带来一些伤害，给保罗也带来很多痛苦，但是另外一个侧面了以后，如果你爱不出去的时候，给我们的个人生命也带来很大的伤害。老约翰当时他已经 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说年龄很大，有人说他当时就生活在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那他写给弟兄的时候，他就反复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要爱。他说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为了我们的好处，使徒约翰就给讲说我们要爱弟兄。如果心里有那个恨一出来以后，他的罪就是趁机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把我们的光明给堵走，我们就生活在那个就是无比黑暗的这个罪的死亡里头。我在预备的时候，其实这一点我还没有讲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爱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的反应。如果不爱，但会带来黑暗，但爱会带来很多为神所欲的效果。那我突然想到保罗他当时得救的时候就是一个门徒，那个门徒叫亚拿尼亚，耶稣呼召他，他说你要到一个直接这个地方去，有一个人住在那儿，他的名字叫扫罗。那亚拿尼亚讲说这个人不行呢，这个人是迫害我们的。但是亚拿尼亚最后听了主耶稣去，他做了几个动作，我这里面没有放出来，换这边没有放出来，他就听我讲描述他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的描述。他说他过去了，进到那个家里面，首先他称呼他叫兄弟扫罗。他去的时候，主耶稣在他身上的这个爱心已经发动，他称呼扫罗，他忘却了扫罗身上的做的错事，他接纳他成为兄弟。而且他做了一个事，他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进到那个家里面进去。我是希望我们教会也出现很多这样的弟兄和姐妹，可以抛掉在世俗上对人的看法，我们去接纳他，用手按在他上面，把神的恩赐传达给他。我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又想到就是说我一直在挣扎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个感恩的心就没有那么强烈，为什么我们经常有很多东西都会困扰我们？对呀，我在预备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是在挣扎，怎么样给弟兄姐妹带来一个信息，让大家能够放下这个捆绑，因为很多世上的很多东西都捆绑我们，让我们不能释放。那突然想到就是神给我一段经文，就是记录在马可福音的时候，就是讲到耶稣进了这个彼得的家里面，就在那地方传讲话语的时候，说有四个人带了一个摊子过来来见耶稣。那四个人是抬来的，因为人太多，那个彼得家其实并不大，然后他们就上去上房顶，把房顶给拆了。然后福音书里面就讲到一个很明确的东西，他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得救了。 神把这个东西放在我这里面了以后，我觉得也许神要求我们来学这个四个人的样子。我们对这个主内弟兄，就像他身上 有瘫痪的病，我们愿不愿意去，甚至把我们恩典堂的房顶给拆了，给放下去，就是为了放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爱心？爱心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已经超越了现在能可行的方案。我相信彼得当时在那叫出来，哎，你们不要拆房顶，不要拆房顶。但是主耶稣，我相信告诉彼得说，不要慌张，请看。所以他看的时候，就马可福音就记录下来这个记载，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去学习这四个人，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我抬也要把他抬到主耶稣的宝座前，让他去领受主耶稣的恩赐。现在时间不多，我要进到下面第三个宝贝。他说这个宝贝实际上是成为哥罗西教会得到的信心和爱的根基。他说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而且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所听见的，在福音真理的道上。对，说到盼望的时候，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讲过，就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讲这三个宝贝，信心、爱心和盼望，这些东西都是神亲自赐给我们的宝贝，而且这个宝贝是有生命的，就在我们里面会长大，会增长， 会强壮。那里面有一个词我很喜欢用的是叫这个也活泼的盼望，这个词是那个彼得他用的，彼得前书里面就是讲到一个活泼的盼望。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那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盼望放在最后面，但却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主耶稣里面把我们这样一个盼望放在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只要你相信的那一刻，主耶稣把这个盼望放在里头，这个盼望其实就是那个救恩。当我们去不停地回想纪念我们这个得到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开始出来，我们就相信，我们就不看眼前。对，我们碰到困难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天上，将来是永恒的，而且我们就像已经得着了一样。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知道那个盼望已经给他的时候，他就相信神的带领。他碰到那个灾荒的饥荒的时候，他的盼望一消淡，他就丢掉信心，他就下埃及去，是不是？当你的这个盼望你不去纪念他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信心。那回到第二个问题了以后，什么时候为什么我们爱心爱不出去，就是我们丢掉了、淡忘了这个主赐给我们，我们身上有这个盼望。我们看到弟兄犯错触犯我们，但是主耶稣也救了他、拯救他，他是神的一个需要使用的一个宝贝。哪一天你可能碰到一个弟兄，有可能他将来就是主要使用的那个扫罗，将来就成为保罗。你给他一杯水喝，因为我知道，因为他主耶稣告诉亚拿尼亚说，这个人是我使用的，他要为神所用， 他外邦人的福音要通过他传给外邦。因为这个盼望 我是在、下一次要是还有机会的话，我跟大家会分享，就是说、第七节，就是第一章第七节，他就讲到这个盼望就是那个福音、保罗在、好多经文里面就提到过，他只传扬福音，他只传扬基督的这个福音。那、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展开讲说这个盼望里面的内容。这句经文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盼望里面的中间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福音。那福音描述的最完整的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把它读一下，这个大家都很宝贵。那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也靠着他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几句话就把我们一下子又带回到2000多年前，主耶稣讲说他上了十字架，他成就了一切了以后，又复活了以后，我们就有了盼望，因为我们跟随他上了十字架，我们就有同样的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就接受了，就像主耶稣跟那个十字架罪犯的讲的说，今夜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我希望大家都把这个盼望记在心里面。我相信我们如果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记得这个盼望的时候，这个宝贵就会长出来，我们越看越明白。我们今天在主日学分享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们现在看就像看镜子里模糊不清，但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说，将来我们跟他就是面对面。主耶稣给我们的呼召其实很简单，你们要什么，你的回答是，我就是要去看你。让每天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每天坐在这儿的时候，能够看见主耶稣。实际上有很多例子，就是说、如果失去了这个 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爱望的时候会是怎么样。我不知道这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个举个例子，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例子。我刚刚、也是偶然听到这个故事、具体就讲是有一个、年轻的17岁，当时还是17岁的，是一个少年人、在1982年的时候，他是、1月1号的时候，这酒后开车 party 完了以后，就酒后开车就撞死了一个18岁的一个女儿、然后这个父母亲呢就当起诉的给他。那有两种审判的方法，一种说那个父母亲说就是150万的这个赔款，但是那个父母亲后来碰到这个 Kevin Turner 的时候，他们就改变了主意，他们有一个建议，他说我不需要你的150万，他说我只需要936块钱。怎么做呢？就接下去的18年，每一个礼拜五他就必须要写一张支票给这个家人，上面写的是受件人是那个女儿的名字，因为他说纪念我们这个孩子在这个世上18年。那如果你设想你碰到像凯文这样一个人，我相信你会当同样做，他非常非常高兴这样做，他就开始真的开始做。 做了快十年的时候，九零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已经受不了，那就出现问题，他就说会疏漏啊。那疏漏了以后，你法院就会提醒他，你必须要履行这个。那九五年的时候，又在新闻上又出现一次。2013年的时候又出现一次，他最后都很疯狂，就他忍受不了那个每个礼拜五他就被折磨。也许你有的时候你听听，好像就是这个父母亲是不是不是太宽恕？那2020年最后就是差不多就结束，这个后来就我就没有看到新闻，18年应该就结束了。但是我在想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也许没有压死过人，但是主耶稣讲说，神讲说，我们身上都有罪，犯过罪。凯文怎么能出不来？这个人为什么出不来？我觉得关键的一点，他身上没有主耶稣给他的信心和爱和盼望。所以他到后来以后，他精神都开始癫狂，他不停地看到这个女孩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受不了，神没有赐给他平安。我为什么讲到这个例子了以后，但是啊，有一个人在我们身边经过，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来开车来的时候，叶老师跟杨老师坐在我的车后面，他们也在谈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们谈得很开心，然后我下来我还问他们，我说你们谈什么事情这么开心？但我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在激动的流泪，因为为什么呢？我感谢神，就是赐给我们，让我们这段时间里面看见主耶稣亲自赐给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和盼望，在我们教会神奇的彰显出来。那我要讲的就是陈凯弟兄，我们经历了那么多，10个月在他身上，就在他身上，我并不是看到在他身上做了什么奇事，当然也出了很多奇事，医治的奇事，从他得到这个病症的时候，我去看过他2次。那我在这个教会，我自己我知道神呼召我在这个教会，他给我一个托付，就是安慰人，我也勉励的去做。那我去的时候，我心里就有很多负担，我怎么样来安慰这个弟兄呢？但我跟他坐下来的时候，我跟东林两个人坐下来，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就绕着他走的时候，但我发现神在时代安慰我，就我在他身上看到主耶稣真的是给他很强的信心，实在是爱他，而且跟他交谈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的那个盼望。他那个诗歌写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很激动，然后后来我也把它就翻译成英文，然后说我就说想能为他做点什么事，主耶稣在他身上做了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就想，为什么陈凯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教会？我不配。就是我们生命上有很多不讨神喜欢的东西，但是为什么神要把陈凯放在我们中间？我去跟他的时候，我看到主耶稣在他身上看出来。最近要刚好又看完了一本书，那本书就是很有意思的本书，叫 Adam Beloved， 这本书是很奇特的一本书。那个 Adam 这个人呢，实际上是全身残废的一个人，他不能讲任何话，完全不能自理。他后来就是把父母亲就放在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诊所。然后这个作者就是后来成为那个诊所的一个牧师，而且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但他写后来就写了这本书叫 Adam Beloved。 在他这个 Adam 这个完全不能自理完全要接受别人照顾的人身上，他完全看到主耶稣在他上面的影子，就完全顺服，完全接受神要在他身上的爱的彰显。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那本书。就 我看着陈凯这10个月的过程中，让我想到就是有神的一个主耶稣受苦的形象，他就是跟主一样受苦。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个感恩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愿神怜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知道你今天带领我们到这里面来不是偶然目的，你要带领我们来追随你跟随你我们就求神怜悯我们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能够去遵循神的教导接受神要赐给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凭着一本圣经两个膝盖回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要赐给我这个教会，也愿神借着恩典堂也赐福来到我们中间的所有的人。谢谢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名，阿们。
感谢世君弟兄，让我们一起唱啊，让我们一起起立唱啊，婚姻诗歌，献上感恩的心。献上感恩的心，因为自从见到主，因他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与他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心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不因为我为我成就，他是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因为主为我成就，他是感恩的心，为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 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圣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我因为主我得长久，那是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